泽连斯基语出惊人，普京要搞政变。北约法狠话，美军在夏威夷部署提供导弹系统，阻吓中共。川普对海外造汽车征25%关税，助制造业回流美国。缅甸强烈地震可能诱发台湾6级以上地震，造成几千人罹难。曾参与白纸运动维吾尔歌手被密判3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29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未能达成对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停火，双方还在度猛攻，就在欧洲火上浇油。美国划船无果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丢出一枚震撼弹，他说普京命悬一线。美国每日邮报报道，泽连斯基26日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说，普京很快就会去世，这个是事实。他还补刀说，我比普京年轻，你们可以将赌注压在我身上，我的前景更好。这些话真假难辨，但正中外界对普京健康恶化猜测。2022年普京被拍到瘫坐在椅上，紧揸住桌子边缘，口齿不清，甚至走路一拐一拐。坊间揣测可能是患癌或帕金逊症，泽连斯基是想打心理战，还是确实掌握内幕？台湾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泽连斯基应该不是顺口开河，应该是搜到相关证据，不是都不敢这样说。另外，他和马克龙见面期间应该都会谈到普京身体情况，交换情报。那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讲这些事呢？就是讲给美国政府听，尤其现在俄罗斯在谈判里面的姿态都挺硬。如果主要谈判的对象的身体情况真是出事，对美国和乌克兰来讲当然有利。与此同时，路透社28日报道说，普京礼拜五访问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市时抛出提议，将乌克兰置于某种形式的临时管理之下，进行选举并签署关键协议，以达成和平协议。言外之意，普京想插手乌克兰政治，推翻泽连斯基，仲是另有图谋。俄罗斯上个礼拜在沙地会谈中提出，俾农业银行重回 SWIFT 作为黑海停火条件，但欧洲在27日的巴黎峰会上强硬回绝，说维持对俄罗斯所有制裁，除非停火，否则不俾俄国银行重回 SWIFT 系统。这个疑似废掉川普撮合停火的一大武器。讽刺的是，半岛电视台透露，欧盟能源智库 Amber 礼拜四发表的报告估计，欧洲去年花了219亿欧元从俄罗斯买天然气。能源分析师杨尼斯·巴西亚斯说，欧洲将在2025年入口更多俄国天然气，因为美国补不上缺口。战火边缘，波兰最坐立不安，北约秘书长吕特26日访问华沙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攻击波兰，北约将全力以赴保卫盟友，我们的回应将是毁灭性的。吕特这么严厉的措辞，是不是意味着波兰有紧急危机呢？余中基说，俄乌战争的结果对波兰影响最大，波兰和乌克兰的命运可以说是唇齿相依。乌克兰如果在军事上有什么闪失，波兰基本上都要跟着承受，所以波兰先至几次都不惜派兵介入俄乌战争。不要忘记，美国在波兰都有战术核武提供核保护伞，现在波兰说自己可能被人攻击，还说明会有断言的报复行动，这些其实是声援乌克兰继续军事上向俄罗斯施压，但同时他们都要防范俄罗斯会不会又拿核武出来吓人， 所以可以话系未雨绸缪，停火遥遥无期。欧洲既怕俄罗斯军事威胁，又舍唔得能源便宜货。普京同泽连斯基嘅生死对赌，会将战争推向何方？观众朋友，欢迎你留下对战争前景嘅睇法。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六成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嘅蔡先生因大脏疱疹，即系生蛇后嘅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到试用咗保气18味，2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蔡先生曾被疲劳、脑雾同埋气促困扰。
最近一次大脏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脏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保气18味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嘅症状，但喺服用两樽之后咧，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保气18味、泽洪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8号报道，美国陆军在菲律宾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之后，第二套同型武器又将进驻夏威夷，下一步仲将向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同类远程打击武器。这种中程陆基导弹系统是阻吓中共的关键武器装备。2024年4月美菲盾牌联合军事演习期间，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种部队将首套提丰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之后菲律宾军方在2024年12月表示，计划购买提丰武器系统。菲律宾陆军参谋长加尼多中将当时讲，提丰可以为我们防卫群岛的安全。就事件，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首先讲反制中共的中程飞弹，美国现在有提丰和暗鹰这一种中程飞弹，其实是源自于川普 1.0 那阵开始发展。当时他觉得美国和俄罗斯受限于INF 中程飞弹条约，但中共就可以自由发展飞弹，这样不公平，所以美国就索性退出 INF。 之后美军陆军就开始研发提丰和暗鹰系列中程飞弹，跟住就直接部署去菲律宾，还参与军事演习。现在菲律宾还有提丰飞弹，射程大约3000公里，可以对准中共东部和南部战区形成反制。美军部署在第一岛链的提丰导弹发射系统，不单止覆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还涵盖中共在内中国东北沿海、南海及其周边的军事目标，最远可达北京。一旦和中共发生冲突，提丰之类的陆基导弹系统对保卫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的关键盟友至关重要。现在美军将这些飞弹摆在夏威夷，当成一个机动在台，必要时可以随时潜运去第一岛链。至于日本方面，亦都有机会经过协商之后，在琉球群岛部署这些飞弹，而且日本自己都向美国买了500枚战斧巡航导弹。 这个飞弹就是提风系统那一款，所以未来在第一岛链可能会形成一条飞弹岛链，专程用来反制中共的扩张和威胁。提风武器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陆地对空导弹或者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单止可以攻击500到2500公里范围内的各种目标，还具有防空和反导导导弹功能。2023年开始进入美军服役，川普政府非常重视提风武器系统，将其视为印太战略的关键。提风武器系统属于陆基导弹系统，可以进行重复的导弹攻击，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另外，因为台湾有事的发生，日本政府27号公布离岛居民初步撤离计划，总数约12万人的冲绳县仙岛群岛居民和观光客将在6天的时间内撤离。冲绳岛距离中国只有600公里，提风导弹系统射程1500公里，在这里部署提风导弹系统能有效对中共产生阻吓，同时冲绳有美军基地，对这一套系统的使用和维护都很方便。日本当然是感受到中共军力不断扩张，所以他们评估如果中共真的搞军事冒险行动，无论在2027定是2035年都是潜在的风险点。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就特别关注琉球群岛，尤其冲绳，因为那里有美日基地，可能会形成中共攻击目标，所以现在日本就开始演习训练，万一真是出事，怎样将外岛的居民撤去本土，作为防卫性的准备。观众朋友，如果美国向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的提风导弹系统，形成一个飞弹岛链，能阻止中共的扩张野心吗？请参与讨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美国将对所有非美国制造汽车加征25%关税，引起多国强烈反应。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这一届政府是铁了心感要将制造业搞回美国。维基日报报道，川普2月26号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从4月3号起将对所有非美国制造汽车征收25%关税。另外，白宫表示，美国最迟于5月3号前会向引擎、变速器、驱动装置等重要汽车零件课征25%关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说，这些关税帮助了美国的汽车工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自1994年签署最初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汽车行业外判给墨西哥，以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减少。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贸易领域发言人奥罗夫基尔27号表示，欧盟希望维持和美国的长久伙伴关系，因为这样并不想要采取反制关税。在川普所征收的所有关税中，日本最关注的是汽车关税。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资料，日本2024年对美出口私家车133万多辆，占日本整体私家车出口的1/3。根据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莫奈登英估计，如果美国向日本汽车货25%关税，并导致出口减少等情况，会令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下跌约0.2%。谢田认为，川普对入口汽车加征关税，这个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而德国、日本、南韩、加拿大、墨西哥、中国都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那些企业最后一定会流向美国。这个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因为美国有市场优势，经济实力又够强，保障足够，所以即使其他国家反对投诉都没用， 因为美国现在这届政府已经落定决心，一定要将制造业搬回美国，令美国经济加速增长，不再被其他国家拿着数。这个国策已经很清楚，过去几十年中，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低关税甚至免税，而其他国家则对美国产品征收较高关税，造成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这就使美国经济失血。川普曾表示，从4月2号起，美国将对所有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即美国将对俄国商品征收关税，和外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拉平。缅甸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7 强烈地震，震央在什界省西北方16公里处，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震度强烈影响泰国、中国等周边国家。前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前主任、地震专家郭海文提醒，这次强烈地震可能引发应力转移，加大台湾发生规模6级以上地震的风险，需密切关注后续发展。郭海文说，虽然缅甸地震震央距离台湾遥远，但由于地质连结，可能导致台湾发生规模6级以上地震。他进一步举例，今年1月7号青藏高原发生规模 7.1 强烈地震后，台湾在两周后发生大埔 6.4 地震，显示强烈地震后的应力转移确实可能诱发其他地区地震。郭海文指出，缅甸这一次强烈地震是今年全球第三宗规模7以上的地震，也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缅甸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77颗原子弹，震度和1999年的台湾921大地震相当。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则说，全球板块运作是一个平衡系统，当一个区域发生强烈地震并释放能量后，其他地区的应力相对增加，确实可能诱发地震。不过他提到，1999年台湾发生的921大地震之前，土耳其亦曾发生规模 7.6 级的强烈地震，两者时间相隔没几耐，显示全球地震活动可能存在一定的联动性。位于缅甸中部曼德勒市的一座清真寺，整座建筑全部倒塌，造成至少20人罹难。泰国首都曼谷恰图恰区一处兴建中大楼立即夷为平地，约81人受困瓦砾堆内，目前已知3人罹难。这一栋大楼的承建单位是中国公司中铁十局。南华早报指出，能源丰富的缅甸是中国从中东入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战略陆路通道，缩短运输时间。这一次地震引发外界对中缅石油和天然气渠道的担心。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研究，地震属于大规模灾难事件，可能造成几千人罹难。强烈地震足以摧毁大量建筑和基础设施。27岁维吾尔歌手阿夏尔·肖合拉提失踪一年多后，行踪首次披露。律师近日透露，阿夏尔被指控创作歌词中涉及敏感信息，被判刑3年，目前被囚禁在新疆乌苏监狱服刑。据维权网报道，阿夏尔在1998年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区博洛市，是一位说唱歌手和词曲写作家。他曾在新疆财经大学就读，之后赴四川成都深造。2022年11月27号，他在成都参与白纸抗议，并用维吾尔语唱挽歌，因为这样被便衣警察捉走，被刑事拘留21日，从此受到监控。2023年8月9号，阿夏尔突然被新疆博洛市警方跨省拘捕，从此失去联络。 据阿夏尔的代理律师透露，他因为公开发表《危急醒来》等几首维吾尔语歌，并在网易云音乐上发表他创作的歌曲，被警方指控歌词涉嫌宣扬极端主义。就事件，旅美时事评论员龚子审对自由亚洲表示，阿夏尔只是唱啲歌，歌词本身不涉及政治或谈论政府。共产党连呢啲都唔能够容忍，将佢判三年，严厉程度远超过对待汉族人，显然呢个系一种歧视同埋打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亚事务部主任萨吾提买买提表示，2000年后中共禁用维吾尔语，同维吾尔语相关嘅事物喺中共睇嚟都系威胁。2017年后中共捉咗好多维吾尔学者、大学教授、歌唱家、诗人、作家等关入咗集中营，理由好多系指控文艺创作影射现实政治。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